前面说过了，这个普遍的根据就是自然权利，是吧？而为独立地位做辩护的最便方便的一种做法，就是认定我们殖民地跟大不列颠之间我们没有太紧密的联系，甚至我们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联系，我们不过是两个自由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一个自由民族自愿加入另外一个 自由民族。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人权学说、自然权利学说才有发挥的余地，是吧？这是他们要避免英国臣民的一个规定。因此呢，我们甚至可以对独立宣言做出这样的表述啊，他们严格来说，杰斐逊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作为自由民族，我们并不臣服于国会，我们的祖先就依据人人都有的自然权利移居到美洲的荒野，在那里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建立了新的社会，建立了适合于他们环境和意愿的政府的形式，我们有自己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来统治我们，英国的国会对我们不存在权威，我们是在向国王宣告独立，因为我们只向国王臣服过。我们解除了与国王联系的同时，我们又从大英帝国分离出来。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我们曾经自愿地与国王缔结了联系，承认我们忠诚于国王个人，因此我们自由地承担了与忠诚相伴的义务。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称自己是国王的忠实的臣民，但我们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压迫我们的权利。现在作为自由民族，我们撤销这一效忠，不是出于我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而是作为我们与所有人都共有的不可离弃的那些自然权利。美洲人在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根本观念，也就是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学说当中，找到了独立的合理正当的基础。就是说我效忠英王是一种名义上的效忠，是吧？我是一种精神共同体，是一种文化共同体，但是事实上我是自由的一个 民族，我跟你之间不是一个臣民的一种关系，是吧？这是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杰斐逊列举完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罪状以后，他说，可是我们三番五次的请求得到的只是接二连三的伤害，而当一个君主的所作所为都显示出他不过是一个暴君时，就不堪再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的英国同胞们，我们曾实时的警告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毫无根据的把管辖权延伸到我们身上，我们曾经提醒他们注意我们迁移和定居在这里的状况，我们曾经向他们那天生的正义感和慷慨精神呼吁过，也曾经恳求他们念在同文同种的渊源上不承认这些必将损害我们的联系和交往的越权行为，他们却对来自正义和来自同一血缘的呼声置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得不宣布分离，并且把他们看作和别的人一样，与我们开战的是我们的敌人，与我们和平相处的是我们的朋友。这些都是很好的文学的一种手法，是吧？大家看这一段话，终于出现个立法机构了，是吧？那么很显然，这一段话之前它是有铺垫的，就是整个宣言通篇都在表明，殖民地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自愿的行动而成为帝国的一部分的，而且他们仅仅是由于与国王之间的一种合约，精神上的合约，仍然保持为帝国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权利是一切人、一切自由民族都应有的权利，他们的义务仅仅是由于效忠帝国的元首而应当具备的义务。可怜的国王并不像被控诉的那么罪孽深重，但是杰斐逊和他的朋友都足够的善良和诚实，远比绝大多数人更加的睿智，他们却都深信他们的控诉是货真价实的啊，自己相信了，是吧？所以说正是在控诉完国王以后，大家会发现我刚才所念的独立宣言的最后一段话，杰斐逊终于把这个指控指向了英国人民，是吧？他说，我们的英国同胞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就控诉完国王以后，他们才会以平等自由民族的身份去控诉英国人民及其他的立法机构。 因为立法机构代表人民，所以说你这个人民啊，是吧？尽管我们承认这个我们是同文同种，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也有天生的正义感和慷慨精神，但是可惜现在你们作为另外一个自由民族，跟我们这个自由民族之间已经是另外一种关系，一种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丘吉尔后面说的，是吧？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啊！你与我们开战就是我们的敌人，与我们和平相处就是我们的朋友。我跟英国人民之间，我们是平等、自由、独立的关系，对吧？这是他已经控诉完英文后，顺理成章才说到对英国人民的一个控诉。哎，一个人民往往是得罪不起的，是吧？你要得罪人民，你要找到一个更充分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跟国王狼狈为奸，对吧？啊，这是他要说的意思。到最后啊，独立宣言最后，他们是庄重的宣告，他们说。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成为并有权应当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他们解除对于英王的效忠，并且从此而且理应完全废除他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所有的政治联系。作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他们有全权宣战、媾和、缔结盟联盟、建立商务关系以及其他一切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行动和事宜。为了支持这个宣言，并对神意的庇护充满信心，我们仅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神圣的荣誉相互保证。啊，这就是整个独立宣言的这个话，是吧？啊，最后就彻底表明我们已经充分有充分的理由，我们要建立独立自由的国度的，是吧？那么这就是独立宣言。我们刚才已经对独立宣言的政治哲学。以及依照这个政治哲学，他们如何以一种非常具备政治技巧的方式来阐述了他们之所以要独立的理由。那么独立宣言最重要的功能并不在于提出到新的政治思想或者政府理论，而在于将原来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思想从一种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现实政治的原则，并通过后来的革命将它变成了新生美国宪法制度的理论基础。在独立宣言之前啊，任何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都是先有种族、语言、宗教、文化或地理上的认同，以这些认同为依据才建立了民族国家。而美国不是这样的，它是建立在独立宣言这样一个抽象的政治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就是什么样叫做民族认同啊，这种民族认同不再是建立在我们就是一个同样的种族、同样的血缘关系基础上，而是说我们都是人，是吧？我在这里我得到了人的最大化的尊重，我在这里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乐土，那所以说我就认同这个国家啊。这是独立宣言，我觉得它的这样关于一个国家认同的一个理论基础其实是跟别的国度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是吧？好，下面我们再引用林肯的一段话。林肯也在阐述独立宣言意义，就是说就像我们上次讲五月花和公约一样，就是我们对独立宣言的地位也不能给它压得太低，也不能给它拔得太高，是吧？它是一个整个美洲从这个殖民到独立到建国的一系列的这种时代精神演进的必要的环节的体现，对吧？所以林肯说，从法律角度来说，美国各州的联盟由于自身的历史早已永久的得到了确认，这个联盟比宪法产生的时间更早，实际上它是在1774年的联盟条约之下形成的，独立宣言又使它成熟和程序，随后1778年的邦联条例使它更加成熟，十三个州明确保证对它的忠诚，并约定它应当是永久存续的。最后在1787年制定和颁布合众国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盟啊，就是其实严格来说林肯还应该把时间往前推，是吧？啊，就是从所谓的五月花号公约，是吧，到联盟条约，到独立宣言，到邦联条款，再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再到后面的宪法的这些权力修正案，是吧？甚至到南北战争，就整个它是一系列的系列，一系列的事件和进程 构成了所谓的美国这么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啊，独立宣言是其中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啊，就是说的。那么独立宣言它也宣布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自由啊，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是吧？我们所有独立的前提、平等的前提都是自由啊，自由是关键词。我们知道华盛顿对独立宣言也是进行了非常崇高的评价，而华盛顿也是在为独立宣言的精神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做出了积极的捍卫的。华盛顿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啊，他曾经对自由的做了四个条件。他说这个自由啊，独立宣言只是一个宣言，但是你这个宣言要落实成为宣言里面的自由，能够真正的让每个人实实在在的抓在手中，那是需要条件的，是吧？所以说在独立宣言的基础之上，我们就有了独立革命，也有了宪法的制定。华盛顿说真正的自由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一支装备精良、给养充足、训练有素的强大的军队。实际上就是讲要有 power， 我以前讲过的 right 的后面是 power 啊，就是如果没有权力力量的力，就没有权力利益的力，是吧？我们经常讲权力利益的利，讲 rights 的时候，我们就是自由小清新啊，我们经常就把 rights 后面的权力和力量给它忽略了，没有力量哪来权力，是吧？这是华盛顿要说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人民之间不因派别、种族和宗教的差异而精神团结，这是自由生长兴旺所必须的。这一点呢，当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就是共和主义就是讲我们要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是吧？那么这个共同东西是不是否认有多元的利益啊、多元的诉求？当然不否认，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一些认同啊，比如对自由民主本身的认同。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复杂的，而且华盛顿，我们知道我们后面讲美国制宪就会说，美国的宪法当时是没有政党的规定的啊，就认为这个派别的东西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危险啊，只要在一个地大麦迪逊也论证过吧，就在一个地大物博的这个大的共和国，我们对于所谓的党派派系之争，我们也没必要太纠结啊，他派系越多，其实他这个分裂党派越不会成为现实。但我们知道在华盛顿第二届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已经形成了这种党派政治了，是吧？所以说华盛顿对此也是忧心忡忡的啊，这是后面的故事，是吧？啊，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的一种利益的分歧，但是支撑这些利益分歧背后有共同的东西，这是自由的前提。因为自由的前提都是撕裂的，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共识，你说哪来的自由，是吧？第三，当然是强大而自由的经济啊，主要要有市场经济，要发展工商业，是吧？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真正的自由制度，就是一个市场制度，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是吧？这个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济学家，包括奥地利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什么的，对这方面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了，是吧？啊，自由就是市场，市场就是自由，是吧？第四，人民要具有美德，这一点也很重要。共和主义是讲美德的，不要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我们没有美德啊，就每个人想干啥就干啥，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道德，是吧？那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种共同的美德作为一个支撑，才会有自由的繁荣啊！这是美式的自由，是吧？这华盛顿那时候已经阐释出来了哈、啊。这是我们根据独立宣言，说的一些重要文本本身我们解读完了，现在我们要说一说边沁对独立宣言的批判，然后引出19世纪为什么独立宣言引起了那么多的争论。边沁我们知道是著名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家，那边沁对独立宣言的批判就是首先批判他的天赋人权的学说。什么叫天赋的不可剥夺的啊，不可转让的这些自由、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叫天赋人权。边沁说从定义上来说，天赋权利是虚幻含混的教条，它会导致两个结果，要么是对恶势力的保守的维护，要么会导致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大家想边沁他是怎么论证的啊？什么叫做恶势力的保守维护？因为自然法学说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命题叫做恶法非法， 而就是我们实际的各个地方制定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普遍的自然法、普遍的正义标准，那么它就是恶法。那么很显然就会导致一个结果，这些掌权者他们就会宣称我们的法律就是代表了自然法，我们才能够统治你们，是吧？我们就是代表替天行道的，否则我怎么会统治呢？这当然就会导致对恶势力的辩护，是吧？啊，所谓的恶法非法，那我既然是法，我就是合理的，我就不是恶的，是吧？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另外一种极端，导致危险的无政府主义。什么叫无政府主义？凡是恶法非法嘛，是吧？我就随时随地我都可以借助更高的自然法标准说你这个现存政府制定的法律是邪恶的，对吧？那这当然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是吧？这是边沁的一个反驳。但其实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独立宣言并不是没有功利主义，是吧？独立宣言的第三段在说完人民可以有权革命推翻不公正的政府以后，他又说到一句我刚才没有念的，人民会建立一个新政府，而新政府的原则是什么？促进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促进人民的安全和幸福就是功利主义。所以说独立宣言的这种权利的逻辑跟功利主义对安全和幸福的追求真的是矛盾的吗？其实并不矛盾，而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当然知道后面到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制定的序言就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一种宣告，说我们人民之所以要制定宪法，我们是为了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措公共国防，增进全国福利，并谋求永久自由的生活，对吧？所以这是就是一个批判啊。那所以说边沁的理解是有主观夸大的成分的啊，他是用政治科学而不是用政治理论的眼光来看问题，是吧？当然边沁，而且我们要说的是，当边沁说这种自然权利会带来危险的时候，会被邪恶的利益所利用的时候，那功利主义同样也会带来危险，也会被邪恶的利益所利用。这其实也是后来美国的制宪者要防范的原因，就是害怕任何一种权利一家独大啊，你哪怕是以功利主义为标志，或者以自然权利为代表，你都有可能成为一家独大的权利，而且任何权利只要你是一家独大，你就是危险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确立好的一种制衡机制，防范任何一种权利做大做强啊，这是美国制宪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论证依据，是吧？好，那我们现在把边沁的批判说完，我们再说19世纪对独立宣言充满了批判啊。关于独立宣言的政治哲学到底是对还是错，众说纷纭。独立宣言在世界上赢得了权威，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从不缺少批评，尤其到了19世纪，有人指责他颠倒事实，有人指责他推论有误，有人指责他标新立异，有人指责他了无新意，有人指责他荒谬不堪，有人指责他言辞夸张。有一个叫约翰·林德的英国律师说，宣言是由某些格言、某种关于政府的理论和某些呈送给公正世界的事实所组成的。他对那些指控的事实仔细分析以后的结论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事实，而是诽谤。乔治三世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与先王并无不同，一直被美洲人认为是合法的。而林德只用了很短的篇幅来讨论关于政府的理论和那些格言。他说，对于先言的导论我并未深究，因为他们不值得我去深究。啊，这是林德的批判，就是那些东西观念嘛，就是一种说辞吧，就是一种装潢，不重要，反正你这个事实都是荒诞不经的。当然我们知道独立宣言在法国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欢迎的。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独立宣言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批判啊？一篇文献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批判，说明它至少不会被人忘记啊。包括你写文章，如果有人批你还是看得起你，这篇文章写出来没有人理你，是吧？没有人看啊，这是。那么因此独立宣言里面它所宣告的那一套使美利坚合众国稳固连在一起的政治理论， 它不仅适用于美国人，而且适用于全人类，具有永久的意义。那么独立宣言，你既然要讲事实，我们就来讲另外一个事实。很多人批判说独立宣言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它的事实是荒诞不经的。但是有一个事实证明了独立宣言是最重要的文献。哪一个事实？美国独立了，是吧？这就是事实。我经常说，有时候政治就是成败论英雄，是吧？美国独立成为了既成事实，才赋予了独立宣言不可忽视的深意和名望。我们说，假如美国当时没有独立成功，那独立宣言没有人去读它，是吧？谁去读它了？啊，这也是一个对事实的，所以说有时候历史的真的很有意思，是吧？当然问题是，宣言所阐述的不过是18世纪的常识而已，它在18世纪很快赢得了普遍的赞同，是吧？可是事实上，美国刚通过独立宣言的自然法建立了平等的国家地位，独立宣言所表述的那种意义的自然法就已经开始失去了它的崇高的声誉。这说明被一个时代认为不过是常识的东西，往往被另外一个时代认为是谬误。我们读历史一定要铭记这一点，历史不是固定的教条，历史没有统一的真理，一个时代的真理可能在另外一个时代是谬误，如果你失去了时代的精神和土壤的支撑，这就是伟大你可笑，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是吧？那么19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19世纪的主要趋势是走向民主，但是19世纪的世界上无数部宪法当中，很少有重申18世纪的自然权利学说的。近代的民主制接受了杰斐逊哲学的一条要义，那就是政府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同意就是以多数人有权进行统治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什么叫做同意？多数人在占统治就叫同意，这成为一个信条。可是19世纪堂而皇之拒绝独立宣言表达的自然权利学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同意啊，不是从自然权利学说推出来的，我们的多数人的一个权利是从另外的一个地方推出来的。哪个地方？比如说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回到我前面说的 power 力量，为大多数人进行辩护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回到 power， 多数人有力量，咱们人民有力量，我们为什么没有力量？我们是多数，是吧？不用讲道理，为什么没有力量？我们是多数，我们多数，所以我们有权利，对吧？这当然也要文明得多，以前是靠枪杆子，靠点人头，靠打破人头，现在我们点人头，谁的数量多谁就获得权利，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吧？所以说民主不需要你再找自然权利的论述嘛。19世纪就这样说的，是吧？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对多数人统治的另外一个论证，就是人性和环境，人要适者生存，那么能够适应下来的就是多数，对吧？少数的早晚都被淘汰，所以说多数就有权强迫或驱逐那些不满的少数，多数就是正当的自然的，是吧？这种对自然权利的辩护，我们知道像洛克像杰斐逊肯定是听着是很恶心的，他们怎么能就觉得对民主制度怎么会这种简单粗暴的论证呢，是吧？但是呢，简单粗暴尤其在政治宣传领域，有时候简单粗暴的东西才是最有效的东西，对吧？你要写一些所以说像我们这些文人啊，我讲讲政治理论行，是吧？你要让我去也是进行一个政治动员什么都做不到，是吧？啊，因为不会简单粗暴啊，有时候需要这样的。而且你简单粗暴也会讲方法，不是说你任何时候简单粗暴你就能成功，哈哈，你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你的简单粗暴就有最大化的效果，有时候你的简单粗暴会让你自己命丢了，你都不知道怎么丢的，是吧？这是第二种这个论证。第三种就是对多数人辩护的论证，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辩护边沁的功利主义啊，社会的目标是为全体成员谋求最大的好处，所以我们不需要问人们在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要问他们从社会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利益至上， 所以功利主义是把每个人都算作一，既不多也不少，然后我们来计算，计算评价利益的大小。所以功利主义是有平和而实际的味道，对吧？啊，所以说其实支撑政治实践的往往就是功利主义。所以功利主义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吧？啊，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十九世纪为什么对独立宪言批判，就是我们独立宪言也讲民主共和，十九世纪也讲民主共和，但是支撑民主共和的基础不一样，不需要自然权利去支撑它，是吧？所以独立宪言的古典政治哲学啊，在十九世纪不受欢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独立宪言的自然权利，就是说是为革命运动进行辩护的。而且这个辩护非常有力，可惜的是19世纪已经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是吧？就是19世纪在走向民主的同时，就整体而言是反对革命的。比如在美国从革命到内战时期，就1860之前，人们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就是要维护他们所赢得的独立。而欧洲世界在法国革命后半个世纪，长久的生活在对于新的恐怖统治的担忧当中，如何在实现民主的同时又不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国际的冲突，这确实是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是吧？啊，那在这种人人求稳定求秩序的时代背景下，独立宣言不就是在添乱吗，是吧？那么独立宣言它通过对高级法的诉求，为革命运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从情感上极大的激发了革命运动，它当然是建立在浅薄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它幼稚的信赖人的自发本能的自由平等的道德心，这种对尊严的强调，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和土壤，就会变得充满力量。可惜19世纪思想和行动的潮流变了，自然权利的观念就显得迂阔而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是吧？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讲政治也是讲人在任何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吧？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合不合时宜，是吧？啊，你如果合时宜了，你的所有坏的你的缺陷都会成为长项，你如果不合时宜了，你的所有的这些优点最后全是成为缺陷，是吧？这个是马基雅维利对这阐述的非常清楚啊。还有一个对独立宣言的批判，就是还有人认为18世纪的政治哲学的最主要的谬误就在于自然这一概念是错误的。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自然？事物的本性或者自然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启蒙哲学家包括卢梭在内，他们往往把自然就混同于是原始的本真的，可是事物的真正的本性往往并不在于它的起源。哇，我以前多好，我以前多么的黄金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堕落了，我们要回到黄金时代。大家对自然的这种想象都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事物的本性不在于它的起源，而在于它的目的。自然的状态是一种发展的未完成的一种状态，它是不断的发展的一种进程。社会就像人自身一样，是为了他的目标而存在的，而且他会逐渐的趋同于他自身的完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人在创造社会，而是社会在塑造人。就人是经过社会的人生经历不断的向自己目标靠近，最后完成了人本身。国家制度也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在这种自然观念上，我们知道后面其实到黑格尔对这种历史观做了新的强调，甚至我个人更赞同这种历史观。其实在这种历史目的论的这种观念之下，自然权利论并不重要。我刚才说历史是有一种世界精神在指引的，万事互相效力，在历史的视野里面，可能坏事变成好事，好事可能变为坏事，在好和坏之间，在权利和不公之间，你要做出严格的区分不容易的。一个真正有真正的道德心的人，他哪怕遇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对待，遇到了苦难，或者他遇到了很好的得意忘形得意的事情，他享受了公正，他都会更进一步的思考这些东西怎么才塑造我。一个信心不稳定的人，他会得意忘形和失意忘形，他会失去人的本分。 相反，一个人在锤炼，不断锤炼自己道德性情的人，他的所有的公平或者不公平都能够锻造这个人，都能够有助于他更好的实现他的目的。社会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是吧？在这个意义上，人其实不过就是寄居在这个地球的偶然的存在物。社会的演进是处于盲目的力量，但这个盲目是针对人本身来说的。从可能世界精神，从历史的意志来看，其实是无比的清晰的，是吧？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历史的趋势啊。因此呢，以当时的自然权力邪说相对抗，在19世纪有一个德国有个著名的法学派叫做历史法学派，这个代表叫萨维尼啊。萨维尼就认为法律和语言一样，是一个民族自然的道德风尚的产物。立法者的任务从来不是制定法律，而不是为天地立命，而为往圣继绝学，为外圣开太平，而是通过考察历史发现法律是什么。法律不是发明的，法律是发现的。你发明的东西再好，看上去很美，但是你如果没办法真正的落实，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虚幻的，是吧？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就迎合了19世纪人们的希望和恐惧，历史权力的立场和自然权力的哲学由此相抗衡。在历史法学看来，自然就等同于历史，人需要在历史当中去寻找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性格特征，而历史是上帝的创作，我们只能服从于他，我们要力求去理解他，以便使我们更明智的服从他。所以他并不是说我们就消极的不去理解，不去发挥人的理性，是吧？所以说到底其实又转了一个弯。我们前面说过18世纪什么让上帝隐身了，上帝仅仅成为第一推动力的，到了19世纪上帝又换一种方式重新介入了历史，是吧？啊，上帝他以神秘的方式在具体的事件当中，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看不清历史的逻辑，但是在实际的人和实际的历史纷繁复杂的事件当中，总会透露出历史的线索和宇宙的目的，是吧？哎，这就是让我们以不再以人的眼光，而是以更高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吧？啊，这就是独立宣言。所以最后我们要问，你如果要问独立宣言的自然权力学说到底是对是错，我今天讲到这里，已经大家已经明白我要讲什么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是吧？当人们发现既有的法律和邪恶不堪忍受，人们一定会寻求某种更普遍的有效的原则，某种具有更高权威的法律，它可以合理的捍卫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些法律或者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仅仅是因为他们使得他们的行为与秩序严整的宇宙会和谐一致，使他们能够认定他们是在从一个堕落的世界抽身而出，选择了最高尚的东西来服务于上帝或者天道或者某种导向至善的力量。所以说到底，所有的历史问题在于谁来代表历史，是吧？谁在代表？独立宣言找到一个代表，可能19世纪又会找别的历史的这个代理人。独立宣言在这个意义上跟所谓的历史法学派的19世纪的观念合二为一了。就独立宣言他说的是什么？我们确实会不满足于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呢，我们就会寻找更高的更普遍的东西，而那种更高的更普遍的东西不就是历史的意志吗？是吧？人不就是要发现这种意志，顺应这种意志吗？人才能够扮演好自己在历史当中的独特的地位。所以我今天再次要表明，一个不懂得顺服的人，不懂得谦卑的人，在经典面前谦卑，在历史面前致以温情的敬意的人，他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有个性的、有尊严的、自由的人，是吧？他仅仅是自以为自由而已，对不对？他自以为发明了天道，其实不过他是真正的历史或者天道的玩物或者玩偶而已，是吧？好，最后我要做进一步的检讨。法国的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梅斯特，他响应19世纪的思潮说，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甚至波斯人， 但是说到人本身，我得说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也不是我能知道的。19世纪可以说是预示着到今天的一个分裂的时代的来临。总的来说，19世纪对于本体的普遍的人的存在是心存疑虑的。他认为人所了解的就像不同的历史一样，只是各色人等和各个民族，而不是人本身。人们就不再去探讨人的一般人性，也就由此被弃之不顾的。慢慢的，差异就成为了最正当的东西，所谓的历史的相对主义。这个包括尼采这样的人，包括马克思韦伯也说的是吧，我们最后成为了一个工具理性统治的时代，是吧，我们进入了诸神之争，好像历史没有共同的实质的善了，没有实质的共同的普遍的目标，自然的权利了啊，这种差异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意识形态，而差异常常代表裂痕。我想说的是，这种裂痕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现在想说，18世纪的自然权利观念跟19世纪的所谓的历史哲学的观念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是吧，在所有的差异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统一的东西？没有一个整体和统一的东西，差异从何而来？是吧，没有真正的无限，怎么会有真正的有限？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吧？今天尤其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的政治经常会强调差异，但是很吊诡的是，在今天在不断的强调差异的同时，是吧，一个自然会给人类一种惩罚，比如说今天的新冠疫情，这种新冠疫情让人们不得不一方面想捍卫差异，一方面又发现不行，各自分割差异也不行，是吧，我们又成为一个新的命运共同体，但我们今天的统一会走向另外一种压制人性基础上的统一。所以历史有时候是一种循环，有时候循环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螺旋式的循环的上升，可能恰好是循环的下降，对吧，有时候我们对人类的命运不一定是非常的乐观的啊，即使乐观，我们会知道不同，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就是会走弯路，有时候就会发生跟时代精神所偏离的这种行为，而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就会为这样的历史的代价去买单。所以这也是我讲美国制宪会风云我要说的一个一直强调的东西，我一直在探讨从观念的层面，我们今天的宪法、今天的制度、今天的人类的文明到底失去了什么，是吧，失去的东西可能往往是最重要的东西啊。我们今天所以说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才是当代史啊，历史才是能够促使我们去反思当下的困境，去寻找真正的答案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OK, 谢谢。